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育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这
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或者作其他的用途。总会会长团的第一副会长孟孙多玛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我
们
欢迎各位大家在今天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上半年度第五场，亦都是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大会。这一次教育大会是由兄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兄弟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在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友和许多的朋友，并向大家献上祝福。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杰索克雷和威伯格米克指挥，管风琴司琴是古利弗邦尼。唱诗班将唱《天下万民》来开始这一场大会，跟着70元的厄克曼罗斯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在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会唱《日光照我心》。音乐之后，十二使徒定一组的贝利多玛长老和艾灵亨利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在他们之后，我们会聆听70元哥曼盖瑞长老的讲道，跟着之后是总会男青年会长达贵斯特齐斯兄弟。唱诗班现在会现场。
Our eternal Father,
我哋永恒嘅天父，我哋谦卑咁喺你面前低头，去记得已经提到嘅信息喺呢个教大会里边，我哋喺内心感到衷心嘅感激，同埋亦都感激喺呢个聚会里边所讲到嘅事情。我哋祈求你软化我哋嘅心，使到我哋能够接收呢啲信息。去使到我哋能够可以去做你吩咐我哋做嘅事情，我哋亦都祈求你祝福嗰啲同埋喺读到呢啲信息同埋所有听到嘅人，亦都祈求你祝福嗰啲人，亦都祈求你祝福特别嗰啲有病痛同埋有苦难嘅，亦都祝福传教士。我哋记得嗰啲佢哋，亦都记得嗰啲喺军中服役嘅兄弟姊妹，去提醒佢哋同埋保护佢哋。亦都祈求你祝福我哋有圣灵与我哋同在，去藉住呢啲圣灵去彼此启发同埋彼此巩固。在面对世界的艰难和困难，和有决心去为神的服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喺盐湖谷，我其中一次支联会教大会嘅指派，我邀请一位年轻嘅执事定一组会长同我一起讨论圣职嘅权约。我希望佢了解佢所持有嘅系一个十分特别嘅职位，包括主领一个圣职定一组嘅权约。我哋讲到持有权约嘅重大责任，讲到隶属一个定额组系几咁特别。在这个简短的介绍结束的时候，我问他，他的定额组里面有多少个成员？他说有14个。然后我问，有多少个是活跃的呢？他回答说12个。然后我问，那两个又怎样？他回答说，我需要努力使他们成为定额组里面活跃的分子。然后我问他要多少时间，他认为可能需要三个月，然后我鼓励他努力去做。将近整整三个月之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他在信里面告诉我，他的定额组所有的成员现在都活跃了。他说他已经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现在会出席执事定额组的聚会，另一个已经被按立为教师。我对他的来信深受感动，他展现出荣耀圣职的榜样，他运用圣职权约去完成主交托给他的任务。我不能够不赞叹主的运筹帷幄，使用圣职的权力执行他在世上的事工。这个还未到14岁的男青年正在接受宝贵的训练，准备他终生的服务。我可以预见他在5、6年之后继续这样的服务，他的西装挂着一个名牌，显示他正在付出他生命中2年的时间，担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士。除此之外，藉住运用圣职为人服务所获得的经验之外，这位男青年的准备还必须包括深刻认识复兴福音的信息，就是今日成千上万传教士对全世界宣告的信息。是在我们的时代，在这个丰满时代的福音期当中，这个信息就是福音已被复兴，为造福所有愿意聆听和服从的人。丰满时代的福音期开始在另外一个还未到15岁的年轻人所获得的特别异象。这个年轻人走入树林，为他心里面一个宗教问题做祈祷。斯密约瑟这样形容那次出现在他眼前的荣耀异象：我看见一个光柱，正在我的头顶上，比太阳光还要光辉，徐徐下降，直到落在我身上。当光停留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难以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讲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个异象向我们显示了神我们的父亲，还有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他们各自都有荣耀完美的骨肉身体，所以澄清了几个世纪以来有关神的错误观念。怪不得斯密约瑟在撰写信条的时候，就在第一条宣称：我们信永恒的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主知道怀疑、不信和误导会随着先知重新第一次异象之后而来，所以他给主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摩门经》问世， 呢部古代嘅神圣经文系圣经嘅神圣伴侣，其中包含咗耶稣基督永恒丰满嘅福音。摩门经亦向世人提供铁证，证明司马约瑟的确系神嘅先知。教义和圣约包含以下宣告摩门经嘅问世。神并将感召他的诫命赐给司马约瑟，并且藉事先准备好的方法赐给他来自上方的翻译摩门经的权力，其中包含着一个堕落的民族的记录，以及对外邦人也对犹太人的耶稣基督的丰满福音，那是经由灵感赐给的，并且藉着天使们的施助而向其他人证实，由他们向世界宣讲的，向世界证明那神圣的经文是真实的，并证明神不仅在古时各世代，并且也在这年代和世代中确实感召人们并召唤人们作他的神圣事工。摩门经的翻译本身就是一项奇迹，更加证明这本书的神圣来源。当考德里奥利佛在1829年4月5号抵达宾夕凡尼亚州的哈茂内担任先知的抄写员的时候，摩门经只是被翻译了几页。那晚约瑟和奥利佛一起坐下讨论先知的经验，直到深夜。两日之后4月7号他们开始翻译的工作。在跟住落嚟的三个月里面，约瑟用惊人的速度翻译，他在60个工作日就翻译了大约50张印刷页的经文。奥利弗记低这次非凡的经验，这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些日子，坐在受命于天上灵感口授的话语声音中，唤醒此心之最高感恩。当他用乌灵和土名来翻译时，我一天又一天地记着，不间断地书写从他口中讲出来的，被称作摩门经的历史书或记录。当约瑟和奥利弗继续进行工作的时候，这本书包含的教义感到兴奋不已。他们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复活的救主在拜访西半球的居民的时候教导的洗礼教义，他们心中清楚了解到洗礼教义的重要。他们决定自己必须热切求问主，学习他们自己怎样获得洗礼的祝福。在1829年5月15号，他们走进萨斯灰舔纳河附近的树林跪低祈祷。奥利弗形容跟着来发生的事，那是在突然间好像是从永恒当中救赎者的声音对我们道平安。当幕被打开时，神的天使笼罩着荣耀下降，面交迫切寻求的信息和悔改福音之权柄。多么欢欣，多么奇妙，多么惊异哦！在世界被折磨和帷幕的时节，当亿万人像盲人摸索墙壁那样在摸索着的时候，当所有人普遍地依赖着不确实、不确定的事的时节，而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的耳朵听见。这位使者自称是约翰，他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并称为施洗约翰的同一人。他将手按在约瑟和奥利弗的头上，说：我的同工仆人们，我奉尼赛亚的名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柄。这圣职永不再从地上收回，直到利未的子孙再在正义中向主献祭。 他说指亚伦圣职没有按手赐予圣灵恩赐的权力，但是这权力以后将会授予我们。他并且吩咐我们去受洗，并给予我们指示，要我给考德里奥利弗施洗，然后他要给我施洗。我们依从这话去受洗，我先给他施洗，然后他给我施洗。在这以后，我按我的手双手在他的头上按立他亚伦圣职，然后他按他的双手在我的头上按立我相同的圣职，因为我们被吩咐这样作。没几耐之后，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出现，他们将手按在这两个同工仆人的头上，授予他们麦基洗德圣职。现在奉主的名行事的权力再度回到地面上，约瑟被吩咐正式组织教会。1830年4月6号，在老惠特茂彼得位于纽约菲亚特的家里面，六个之前已经接受过洗礼的人一致表决同意，按照主的诫命组织耶稣基督的教会。在那次聚会里面，一项启示被颁布了。看啊，在你们中间要保存记录父神的义子及你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记录中你要被称作先见翻译者、先知、耶稣基督的使徒、教会的长老。你是被圣灵感召去设立教会的基础，并把教会建立成为最神圣的信仰。那教会被组织成立于你主的1830年第四月，即被称为四月的月份的第六日。因此你们即教友们要留意，当他接受到时，他所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在完全神圣中行走于我面前。你们要以充分的忍耐和信心接受他的话语，如同从我自己口中接受一样。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再度出现在地面上，并藉着救主的教义和教导祝福人类。教会按照主在古时制定的规章而组织的。在圣经，保罗向以弗所的圣徒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想尽，连于元首基督。兴格莱戈登会长提到复兴的时候说，然后过了很多世代，很多充满冲突、仇恨、黑暗和邪恶的世代过去以后，福音复兴的大旨来到了。这个荣耀的福音随着父和子向少年约瑟显现而揭开序幕，丰满时代福音期的曙光在这个世上出现了。以前那个福音期所有的良善、美好和圣洁都在这个最不平凡的时代复兴了。 我们的信息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向全世界宣告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已经复兴到世上，我们大胆宣告圣职权约已复兴给世人，给他们有力量印证在地上和天上主所颁布的拯救教义，即是和他一同进入永生的必要条件，现在可以藉着那些配称运用他神圣圣职力量的人的印证权柄而执行。我们向全世界宣告，现在就是圣经里面先知所讲的末世时代，现在是最后的时代，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来统治和掌管世界之前，我们邀请所有人从我们这里聆听复兴福音的信息，然后你们可以将这个荣耀信息和你们听到的其他信息比较，然后你可以决定哪一些是来自神，是哪一些是来自人的。我给你们的见证就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正如在后期建立的教会，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re is a danger in the word
Sunday.这个词语是指不是今日的话，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总有一日我会悔改，总有一日我会原谅，总有一日我会跟我的朋友讲教会的事，总有一日我会开始给属一奉献，总会有一日我会再去圣殿，总有一日。经文里面清楚地讲明拖延的危险，那个危险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将每一日赐给我们作为财富的神会要求和我们结账。
如果我们打算要永远不再来临的明天悔改和侍奉祂，或者一直空想着那些已经错失了良机的昨日，我们会哭，祂亦都会哭。今日是神所赐的宝贵礼物，是总有一日我会的想法会令我们错失良机和永恒的祝福。摩门经里面记载了严正的警告和劝告的字句，刚才我已对你们说过，你们已有了这许多的证据，所以我恳请你们不要把你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因为过了这次给我们准备永恒来世的今生日子后，看啊，如果在这一生中我们不改善我们的时机，那么黑夜就要来临，那时我们就不能工作了。当你们被带到了那种可怕的危机时，你们是不会说我要悔改，我要回到我的神那里去的。不，你们不会这样说，因为那个在你们离开今生时占据你们身体的同一个灵，将有力量在永恒世界中占据你们的身体。艾妙洛克跟住警告话，拖延你们的悔改的和服务的时机，可能会导致主的灵离开你们。但是随着他警告，他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希望。这点我知道，因为主说过，他不住在不洁的殿内，而是住在义人的心里。他也说过，义人们要在他的国度中坐下来，不要走出去。他们的衣服必藉着羔羊的血而洗净。经文里面有很多例子讲到神明知的仆人们珍惜他们的时间，并且选择会去做那些会洁净他们的事情。约书亚就是其中一个的例子。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侍奉神，圣灵就会同我们同在，圣灵会洗净我们的罪。即使是从来未犯过罪的救主，亦都立下了不可以拖延的榜样。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复活的救主在今日和全永恒都是世界上的光。他邀请我们归向他，并且侍奉他，不要拖延。他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你和我，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救主的鼓励不单止适用在每一日，更加适用在一生。在早上的祈祷和早上的经文阅读，能够找出我们应该为主做的事，咁可以决定我哋一日嘅方向。我哋可以知道喺所有我哋可以选择嘅事情里面，边一项对主嚟讲系重要嘅，乜嘢我哋亦都会系最重要嘅。我学习到，如果我哋好似孩童咁样顺从去求问、沉思、准备好去行动，即使系最卑微嘅服务，亦都唔拖延嘅话，咁样嘅祈祷永远都会得到答复。在一些日子里面可能会容易一点，但是这样并不是正常的，因为本来并不是容易。神创造世界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自己证明，这个计划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在灵的世界里面向我们讲明，我们那时很英勇，才有资格能够获得机会在这里选择抗拒邪恶，是神给我们伟大的礼物，也就是永生。做准备，在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并且我们将藉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将做主他们的神，将吩咐他们的一切的事。尽管我们知道这个应验考验不容易，但是我们感到喜悦，因为我们有信心通过考验。我们有信心来自知道耶稣基督将会以救主的身份降临到这个世界，他将克服死亡，他会令我们能够藉着配称得到他赎罪的力量而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也知道一切令人安心的事实，知道怎样才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净化，那个洁净所需的过程的一切，是持有权柄的人为我们施洗，在持有权柄的圣职持有人那里接受圣灵纪念他，并且因此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然后遵守他的诫命。这些就是对我们之中最卑微的人来讲都是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这个不需要个人的智力，也不需要财富或者很长的寿命。当考验来到的时候，有可能会令到我们要去拖延，我们知道救主将会帮助我们拉近他，他会有力量帮助我们。伟大的先知亚尔玛讲述了基督怎样获得那一种力量，他要出去承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好似那所讲的，他要承担他人民痛苦和疾病的话得以应验。他要承担死亡，这让他解开那捆绑他人民的死亡之索。他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内心好按照肉身而充满慈悲，使他好藉着肉身而知道如何按照他人民的软弱而救助他们。我们大家都会需要他的帮助，来避免因为我们拖延那些在今生必须完成才能够拥有永生的事情。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拖延的诱惑是来自下列两种感觉，或是其中之一。这两种感觉是对立的，一种是对为了我们已经完成的事感到自满，另一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而感到不知所措。自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危险，它可能会发生在天真的男女青年身上，但他们以为他们将来还有很多的时间学习顺利的事情，他们可能会认为在他们生活的短暂岁月里面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在我经验里面知道，主会帮助这些年轻人了解他们现在就是处在属灵的事物里面，他会帮助你了解你的同学们正在观察你，他会帮助你了解他们的永恒未来就取决在你们所做的事情或者不做的事情上面。即使只是简单地感谢他们对你产生好的影响，这样对他们的鼓舞是比你能够想象之中更加要大。当你求问神，他会向你显明，从你一出生那些比你能够帮助他鼓舞别人的机会就在你身边。自满亦都会影响到丰富经验的成年人，你为神服务得越耐，那个诱惑者就会越有可能在你脑中讲出这样的谎言，你可以唞下了。你可能已经在你的小小分会里面做过两次的儿童会会长，或者你可能已经在你传道的时候做得很辛苦，亦都牺牲了很多的事情，又或者你在你所居住的地方是教会的先驱者，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不将服务的机会留给新来的人呢？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部分了。那个诱惑会令到你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再回来服务。 主可以帮助你了解，因为你认为你做得已经足够，所以应该休息一下的危险。他就曾经透过一位长者和我的对话来帮助我。他很软弱，他的身体因为几十年来忠信的工作和疾病而变得衰弱。他的医生不再容许他离开家，在他的要求之下，我向他报告了一次我为主服务的旅程。在那个旅程里面，我去了几个国家，参加了很多的会议，跟很多人做了个人的面谈，帮助不少个人和家庭。我告诉他，很多人感谢他多年来的服务。他问我，你是不是很快有另一个指派的工作啊？我跟他讲到，我即将会有另一个长途的旅程。他令我惊讶万分，好似为我注射了一支我希望可以维持到永远，帮助防止自满的预防针。他捉住我的手臂说，啊，请你带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足够的事情令到赎罪可以改变我们的天性，因此我们可以配称得到永生。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服务多久才能够等到改变的来临，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浪费时间，我们会有足够的日子去做那些事情。好的消息是，依照着神的旨意，人类儿女的日子被延长了，使他们得以在肉身时悔改，因此他们的阶段变成了一个被考验的阶段。他们的时日按照着主神所赐给人类儿女的诫命而被延长了。这个从主而来的保证可以帮助那些因为他们的境遇而感到不知所措的人。在最艰难的考验里面，只要你有力量祈祷，你就可以请求慈爱的神，今日请给我有机会服务。我不在乎能够做到多少，只要给我知道我能够做些什么，今日我会服从。我知道有你的帮助，我就能够做到了。那个无声的邀请可能只是要你去做一件好像原来冒犯你的人一样那么容易的事情。你可以在医院的病床上这样做，那个邀请也可能是要你去帮助某个饥饿的人。你可能因为自己的贫困或者当日繁忙的工作而感到无比的压力，但是如果你决定不等到你更有力气更加有钱的时候才去帮助人，如果你祈求圣灵与你同行，当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会知道要做些什么，而且知道要怎样帮助一个比你更穷困的人。你可能会发现，当你去到的时候，他们正奉主的名祈祷，盼望主一个好像你这样的人会出现。对于那些因为他们不幸的遭遇而不禁感到他们无法在今日侍奉主的人，我要给你两个应许。尽管今日一切看来似乎很困难，如果你今日就选择全心全意侍奉主，明日一切都会好转。你的情况可能不会完全按照你所想要的这样去改善，但是你会被赋予新的力量来担负你的重担，你都会被赋予新的信心，知道当你的负担变得很沉重的时候，你所侍奉的主会帮你担负你所承担不起的事情。他知道要怎样做，他都很久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帮助你。他在世界上就曾经感受过你的软弱和忧伤，令你知道要怎样去救助你。我给你们的另一个应许是，藉着选择在今天就侍奉他，你会感受到他的爱，你对他的爱也会增加，也都或者你会记得这节经文。我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要记住把这名字一直印留在你们的心上，使你们倾听并认识那要用来呼唤你们的声音和他所以呼唤你们的名字。一个人怎能认识他没有侍奉过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意志和念头的主人呢？藉着今日就侍奉他，你会更加认识他，你会感受到他的爱和感谢，你不会想要拖延接受那项祝福，感受到他的爱亦都会令到你更加想去侍奉他，并且除去你的自满和沮丧。当你侍奉他的时候，你会更加认识那个用来呼唤你的声音。当你在一日离开这个时候，这些字句会重新在你的记忆里面浮现。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祈求我们今日每日和终生，我们都有这样的祝福。我知道天父活着，他回答我们的祈祷， 我知道耶稣是活着的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今日我们就要透过侍奉祂来选择获得快乐和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基督教界赞颂永恒父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一生和祂的传教，而继极端分歧的各基督教教会散布在世界各地。有一传道部会长14岁的女儿安妮是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她的同学问她是否基督徒，她的回答令她受到同学的嘲笑，她说自己是摩门教徒，亦都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一个通称。她一回家问妈妈，她说妈，我们是否基督徒呢？从小到大，我们一家都是其他的基督教派虔诚信徒。我出生之后没多久就受洗成为那个教会的教友。我们每个星期都去教堂，很多年来我和我的兄弟一直都协助带领主日教崇拜的牧师。在每日的家人一起祈祷入面，我学会了家庭祈祷的重要。我唯有一日会只会成为教会入面全职的牧师。毫无疑问咁，我哋心目中将自己视为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当我大学的时候，结识了一些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知道了他们的教义，这些是以救主为中心的基督信仰。我开始学习有关这个末世时代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义，我学到了以前从未听过的真理，这个改变了我的人生和我对福音的看法。经过很多的研读、信心和祈祷后，我决定归依在这个教会才能够找到的美丽复兴真理。我学到的第一个复兴真理就是神格的本质。神格是三位分开的个体，这个真实的基督教义在新约圣经的时代就已经知道了。神为他的独生子耶稣向世人见证了好几次。耶稣受洗时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耶稣自己亦都成为神，他的父见证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耶稣死而复活后，在司提反那里，我们知道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位基督的门徒对神格做了几咁感人的见证啊！对神同他的爱子圣灵是分开个体的呢知识，喺基督同佢嘅仕途相继过世后就失传咗啦。关于神格嘅谬误教义同埋混淆，系喺尼西亚信经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时形成嘅。会中宣称神祖中嘅三位系一位神，或称三位一体，而不是三个不同的个体。就好像基督徒的清教徒改革家对这些人的教徒很难接受一样，不是，我也是这样。我对年幼时的三位一体教育一度是无法思议的。但是当我从斯密约瑟先知所经历的第一次像入面获悉这些荣耀真理的时候，好像如无初醒，我终于了解永恒父神同其独生子本质的真理。约瑟话：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难以形容。其中有位对我讲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 呢个天上的异象，从喺世上建立咗关于神同神子奇妙同明白宝贵嘅真理，即刻粉碎咗我以前学到关于三位一体嘅教义。我知道上天派嚟嘅启示，已经取代咗人所定嘅关于神教嘅严重错误教义。我知道神系我哋嘅天父，佢嘅儿子耶稣基督系我嘅救主。圣灵为父同子作见证，我要向神表达我无比的感激。因在这个末世时代，他向人类引介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救主活作。有人曾经见过他，听过他讲话，今天他藉由使徒和先知来带领他教会里面的事工。救主就好像那个不停照顾羊群的好牧羊人，他教导的真理是多么伟大啊！我当教会慕道友时所学到的第二个复兴的真理是，的确有其他的经文和启示。先知以赛亚在异象里面看到一部书，他说这个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中的一部分。我见证摩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就是他讲的那部书。摩门经是神先知所撰写的神圣记录，要劝服所有的人归向基督，同埋显露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摩门经里面讲到先知和其他遵信的教友，甚至在救主诞生前就承受了基督的命。经文里面讲到复活的基督教导人应该做些什么来获得今生的平安和来生的永恒救恩，还有些什么比承受基督的命、寻求跟随基督的忠告变得跟他一样更加似基督徒的呢？希格雷戈登会长曾经说，我不了解基督教世界为什么不接受这部书。我21岁的时候首次阅读摩门经，于是就求问神，这个是不是真的经文？藉着圣灵赋予人生的力量向我显明了这个真理。我知道摩门经是耶稣基督的第二部约书，我与这部神圣经文里面的先知一同见证，说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深深感激基督以前所讲的每一句每一个字，同埋他要继续讲给我们听的话语，因为他用活水纾解我们心灵的饥渴。我到关于福音的另一项复兴真理，就是圣职的权柄又恢复了。这个权柄是奉神明行事的权力。神同基督在我们这个世代派遣了先前的先知和使徒，好像摩西、以来加、约瑟、约翰、彼得、雅各和约翰来恢复神的圣职。这个教会每位的持有圣职者，他们的圣职权柄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耶稣基督。现在人拥有建立教会的权约，就这样可以归向基督，得享他永恒救恩的教义。我见证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唯一授权拥有真正圣职权柄的教会，能透过神圣教义来行使救恩的权约。安妮问，妈，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呢？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你我都是基督徒，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几咁有幸，因为归信这个复兴的教会而得到了更加多的知识和祝福。这些真理清楚地讲明了这个教会拥有耶稣基督的丰满福音，就好像教会其他的教一样。现在我了解神格的真正本质，拥有其他更加多的经文和启示，享有圣职权柄的祝福。安妮，没错，我们是基督徒，我为这件事做见证。 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My dear brethren and sisters,
亲爱兄弟姊妹，感激能够系一个使徒同先知行在世上为我哋提供灵感同指引嘅时间。我见证先知兴格莱哥林会长确实是神的先知，就好像摩西、阿伯拉罕和世界开始以来就有先知一样。我感激他今朝给我们的劝告，亦都感谢我们将会这次教会教会大会结束之前还有机会再次听他的教导。因为我要对教会的男女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男女青年领袖讲话，我都要向那些年轻单身成人讲话，他们拥有令人赞叹的才能和在神国中服务所需要的能力和潜力。兴格莱会长曾经讲过，这个时代我们不曾有像过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活在世界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是多么捧的一件事，从来不曾有过像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你们确实是被拣选的一代。你们身为锡安的男女青年，有一项伟大工作要做，无论你们是住在哪里，都被赋予了所有的才能和机会，就先会期望你们做到的事。我祈求今天下午的演讲能够帮助你们做到要求。1852年2月，一个叫做柯贝汉娜的年轻女子在英国的亚茂斯接受洗礼，这个经历不是好像我们大部分人洗礼会那么安静虔诚。她描述，我们发现屋被一群暴民围绕住，我们很费力地才可以突破重围。在我到达水边之前，暴民包住我们。我的先生在飞石和万马之中为我施洗，虽然石头和冰块一样在我们身边掠过，但没有一粒击中我们。我们很平安地回家，感谢神奇妙地拯救我们。他受洗之后的生活都不容易，很多年之后他写了这些话语。谁站在主一边，现在必须表明。我要大胆问你，谁站在主一边？虽然这是一首我们不常唱的歌，但是我最喜欢的圣诗之一，因为它表明对真理正义的承诺。事实上，在世上每一位男女青年都应该在心里面思考的一个问题，谁站在主一边？而是我的响亮的回答，就是应该是我。当主经由尼非的父亲李海要他的哥哥和他回到耶路撒冷去拿同意片的时候，尼非在心里面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拉曼和雷米尔抱怨的时候，这个问题来到尼非，谁站在主一边？而他回答我，正表明以下的一句字句，我愿意去做主吩咐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主处不向人类儿女吩咐任何事情，除非他要为他们预备一条道路，使他们能完成他所吩咐的事情。旧约里面的年轻大卫都是这样，记得他当时还是年轻牧童的时候，他点到前线探望他的哥哥，在那里听到巨大的非利士人哥利亚对以色列人嘲弄，对他们挑战打仗，所有以色列人都不敢去面对这个巨人。但是这位，他们对谁站在主一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我，而是谁说我？而这个男仔大卫不是这样，他就是带了几粒石仔，还有一个没人用的简单机缘，就去住这个巨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击，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时候大卫不是畏缩地走，而是跑向那个巨人，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哥利亚被击，以色列获得胜利。我年轻的兄弟姊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总会遇到好像你们这么优秀的青年，他们要面对现代的哥利亚，就是那些要令我们违反圣约和神所给我们的标准的诱惑。在这日日被亵渎的言语、社会纵容的不道德、不端庄、色情和其他传播媒体，包括电视和网络中所包括的不适当的内容，以及广泛各地的毒品和酒精围绕的时候，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总之，某一日我们不面对这个问题，谁站在主一边？我有两个简单的建议能够帮助你们去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谁。这项简单的真理在儿童里面、诗歌里面，很多人在儿童会里面学过的。我是神的孩子，我们明知而仁慈的天父没有将我们送到这个世界，就敢任我们 每个人孤单。他明确地指示我们来帮我们去完成他期望我们做的事。他给我们的家人去帮助我们、爱我们、教导我们。他给我们活着的先知来领导我们。总会长传给我们巩固青年手册中的标准和这项应许。只要你们遵守这些标准并服应经文真理，我们应许你会有更有智慧及能力来从事人生的事业，也更有勇气承受考验。你们会有圣灵协助。我总是拎住我这本巩固青年小册子，从无例外。我挑战你都是这样做，在你等巴士或者得闲嗰阵，将我拎出来读，并且重新承诺愿意遵守嗰啲标准。我应许你哋，如果你咁做嘅话，快乐、平安同一种深刻嘅勇气同自我价值感会跟住你哋。当你运用选择权嘅时候，要记住你唔孤单。除咗一个仁慈明智嘅天父之外，仲有其他人为你祈祷，希望你做明智嘅选择。在我年轻的时候，每当我出去约会或者跟朋友玩，我会在回家的时候跟我父母报到。通常我只是在你们门口敲一下，然后打开门说我回来了，然后就睡觉了。有一晚我约会回来，照常地敲门，然后将门打开。当我打开门的时候，走廊的灯光落在我天使这样的母亲的身上，她跪在那里祈祷，然后望着她就知道她为谁祈祷了。我从来没忘记过一次经验，而知道我母亲今日都仍然为我祈祷，不单止支撑住我，亦都是提醒我是哪个，我并不孤单。我第二个建议就是学习控制你的思想。我们天父给我们的幸福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将我们送到这里接受考验，因此诱惑是一定有的。身为后期圣徒，我们的职责就是无论撒旦怎样对我们诱惑，我们都要遵守神的诫命。我发觉如果我们控制我们的思想，特别是记得圣诗、经文和美好的诗词，来到代替进入脑海的邪恶思想，那遵守神的诫命就容易得多了。潘梅道会长劝告我们要背一首圣诗，这样当不恰当的思想进入我们脑海之中，我们就可以用圣诗来取代。我有一个朋友应用这个教导，他说有一天我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餐，我走到大概两条街左右，发觉自己在一路上哼着我的歌《我是神的孩子》。当我回想之前是想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在我走过办公室那条街的时候，有一个衣着不端庄的年轻女子在我面前经过，立刻可能很不自觉这样，我是神的孩子这首歌开始在我脑袋中唱出来，替代了那个不恰当的思想。那一天那个朋友学习到并且知道他能够控制他的思想。斯密乔治会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他说在主的领域和魔鬼的领域中间有一条线，界线分明的线。当你待在主的这一边，敌对者就无法跨过路线来诱惑你。但是如果你越过线去魔鬼的那一边，你就落在他的领域里，他会在你身上施加手段，尽他所能地让你远离那条界线。他知道唯有使你远离安全之地，才能够成功地毁灭你。2007年男女青年的主题为那些遵照这个名字劝告人提供一个应许，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加增强，圣灵必成为你的经常伴侣。我向你们见证神活着，我知道我们是祂的孩子，祂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在这个做这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不孤单，生活中的每一天你都会做选择，而且这些选择的结果会决定你是站在哪一条那条线的边一边。因此我想对所有听到我声音的男女青年提出一项挑战，也都是对全世界堂堂华就青年讲的话，你生活得令你向需要选择善恶的时候，当你在内心感深处感受到谁站在主一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准备好地全力回答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sing.
跟住唱诗班同会众会唱来吧神的儿女们。音乐之后，七十元的谷池良彦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跟住之后会是十二使徒定一组的乌希铎迪特长老同埋纳尔逊罗素长老。
This is the
177.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I'd like to discuss law of tithing.
我想要讨论一下十一奉献律法。在马拉基书入边，主问：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就是在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主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致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十一奉献这条诫命是这么重要，以致主复活后在美洲大陆显现时，将以上的话又逐字逐句这样重复了一遍。今日主话：那些曾这样奉献的人们，要缴纳所有他们每年所增加的十分之一。在利未记入边，主在三次不同的时刻说明了十一奉献是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主话：由此试试，看我是否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窗户。我们有很多人用正当的方法来试验主，但有些人没这么做。这里有十个苹果，全部都是主的，他只要求我们缴回十分之一给他。你是不是献上了这一小块？你还是有90%的苹果，你愿意将这小部分献出吗？你感到羞耻吗？还是要想将应该献给主的那一小部分遮掩起来？ 然后主话：看我主需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甘愿和服从的人在这末世时代将吃食安地上的美味。几年前，我受指派重组爱达荷州的柯瑞支联会，飞舰落起双布城，一直都很忠信服务的邱伯会长去迎接我，同载我去他家。在途中，我问他，除了重组支联会会长团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能为你和你的圣徒服务的呢？他说，哦，过去几年我们的旱灾一直都很严重，但今年更加严重，很多农夫都离开镇上去其他的地方去找工作了。听到那些爱主爱教会的忠信教友农场欠收，令我非常的不安。后来一位年轻的主教伊尔斯被召唤为新的支联会会长，在星期日的教友大会上，我为旱灾造成的后果感到非常担心。当我向圣徒演讲时，心里有一个很强的感觉，我受到提示要他们做以下几件事。第一，无论老师都要遵信地缴付诚实的所有奉献；二，要谦卑地定期做个人和家庭的祈祷；三，个人和家庭每日都要专心致力地研读经文；四，每怀感激感受安息日为圣；五，经常每怀感激地去主的屋宇献上感谢的祈祷和作圣殿教义；六，乐意支持和跟随主刚召唤的新领袖；七，整个支援会包括每一位住在受影响的地区中愿意参与的人一起做禁食，诚挚地祈求天上的祝福。支援会教大会结束后的几日，虽然天气预报没说会落雨，很多教友仍然怀着完全的信心放下了种子。在伊尔斯会长的领导下，整个支援会在星期三作禁食，很多教友和领袖在同一星期里面都和他的妻子去了爱达荷州波塞圣殿献上感谢祈祷。当这些忠信的圣徒在圣殿里面的时候，整个地区都落起雨来。虽然天气预报说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都不会落雨，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六好雨接连落了很多日，这些是发生在四月底的时候，当时山区降下了丰沛的雪，提供了整个生长季节所需要的水分。在迪翠克和瑞奇菲欧社区，他们的水库水量本来是低于 30%， 但在禁食之后水库几乎做满水位，柯瑞的供水量从 44% 增加到超过 100%。 在剩余的生长季节期间，据柯瑞支援会的教友透过很多次禁食缴付诚实的十一奉献，同埋更频繁咁去圣殿嚟增强佢哋嘅信心。主听到同埋回答咗佢哋嘅祈祷。嗰年嘅伤嚟得比较迟，所以农夫可以采收公麦、甜菜、马铃薯同埋其他嘅农作物。从嗰一日开始，以后嘅每一年，佢哋都献上咗感恩嘅祈祷，并且由于他的慈怜，主亦都持续咁样祝福咗佢哋。喺历在志入边，主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几
乎十足和诚实的十一奉献会引导我们去圣殿。 俾我哋进入佢神圣嘅屋宇。兴格莱戈登会长话：，这个唔系钱嘅问题，系信心嘅问题。又佢话：，我奉劝各位喺呢个重要嘅事上相信主嘅许诺。十一奉献唔系钱财上嘅捐献，而系一项信心嘅问题。佢同我哋嘅承诺有关。这个地球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都是属于主的，主给我们使用这个地面上的一切，只要我们回缴十分之一。十一奉献象征着感激、服从、感恩，和象征我们甘心乐意和我们的奉献。甘心乐意地交付十一奉献会培养出正直纯洁的心，主会祝福我们有富饶的生活，交付十一奉献会增加我们对主的爱。主说这个是轻松的日子，而是我们人民交付十一奉献的日子，因为你的主表明我们的信心。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 us demonstrate our faith.
愿我们都表明我们的信心，愿我们都显现出我们几咁乐意服从，愿意牺牲。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应许你们，只要你们显示信心来缴付你们所有奉献，主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我知道天父活着，因为这样他会祝福你们。耶稣基督是救主。约瑟见过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主的教会。亨格尔戈登会长是神活着的先知，他压你们去经常去出席 圣殿。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收翻成为机长的时候，我需要学习怎样驾驶长途的飞机，无论是飞越重洋，或者是辽阔的沙漠，或者是洲际大陆，都需要仔细小心地策划，才能够确保安全抵达去到目的地。有些直飞的航程可能是需要14个小时，几乎要飞上14500公里。在这么长途的旅行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决定点，那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平安返航点。当飞机未越过这一点之前，飞机上有足够的燃料可以平安地回到出发的机场。一旦越过了这个平安返航点，机长就再无选择，只能够继续飞行。这样就是为什么这一点被称为不归点。我们的生命中里面是不是都有一个不归点呢？撒旦是一切谎言之父、纷争之父、一切罪恶的制造者，亦都是神的敌人。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都企图用邪恶的力量来说服我们已经走上不归路。经文称他为控诉者，因为他要令我们觉得自己没办法得到宽恕。撒旦希望我们觉得自己犯罪之后，我们已经跨越了那个不归点，再也没办法能够改变人生的旅程了。在美丽而又繁盛的大千世界里面，令人伤痛的事实是，这样的心态已经成为家庭、婚姻和个人生活里面无比忧伤、悲哀和痛苦的根源。撒旦企图假冒神的事工，藉着欺骗的手段欺骗了很多人，他甚至引用经文来令他的谎言看来更加有道理，为了令我们不抱希望，觉得自己也都好像他一样那么悲惨，甚至相信他们自己的罪不可赦，他还会滥用经文里面伸张正义的话语来暗示慈悲根本不存在。那主令我们平安返航的计划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保护我们不受邪恶的影响。一个大好的消息是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世人献上完美的赎罪， 就是这一份爱、希望和慈悲的信息，令人可以和神重新和解。罪就是有意违背神的律法，而耶稣基督的赎罪是神赐给祂子女的一个恩赐，用来纠正和克服罪所带来的后果。神爱祂的子女，祂会永远不停地爱我们，并对我们寄予厚望。天父的计划非常清楚，祂的应许是无比的美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基督前来拯救我们。我们如果走错了路，耶稣基督的赎罪能够向我们保证，罪并不是无法回头的不归点。如果我们跟随神为我们的救恩所定的计划，这样就能够平安返航。我们从宇宙至高权威的神，我们的天父那里获得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在世界奠基之前就已经准备好，是伟大的幸福计划、慈悲计划、救赎计划，亦都是救恩计划。这个计划令我们拥有骨肉的身体，体验人生，这样包括了经历尘世生活、接受考验的阶段，然后回到天父面前，并生活在永恒的快乐和荣耀里面。这个是复兴的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里面清楚地说明了。跟从这个计划的话，我们会带给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将来的世代，甚至是之前的祖先，永恒美好的果子。这个计划包括了神同神和解以及宽恕的元素。我们怎样能够得到神的宽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我们亦都坚称悔改和宽恕就好像罪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耶稣基督的赎罪令每个人为自己的罪负责，我们可以藉着争取赎罪的祝福和福祉来战胜个人的罪所带来的后果。麦基奥大卫会长说，耶稣基督福音的每一个原则和教义都是意味深长而重要的，但是对于人类儿女的救恩，没有一个比那神圣而永恒有效原则悔改更为重要，因为救恩是决不会来到的，除非经由悔改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令人类获救的不单止是悔改，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我们不能够单单靠着我们真心诚意去改变自己的行为而获救，是要在我们做了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事以后，我们才能藉着恩典而得救。但是我们的生命如果要蒙得神的宽恕，就需要先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悔改能够使最黑暗的夜晚成为最光明的白昼。真心的悔改包括了什么呢？悔改需要我们对基督唯有坚强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包含对神的品格、完美及属性有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相信神知道一切，知道祂充满着博爱和慈悲，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救恩交托给祂，信赖祂毫不动摇。对基督的信心会改变我们那些和神旨意不和谐的想法、信念和行为。真正的悔改令我们回头去做正确的事。为了要真心悔改，我们必须要认罪，必须要感到懊悔，亦都就是按着神的意思忧伤，而且向神承认那些罪。如果我们所犯的罪是非常严重，就必须要同拥有权柄的圣职领袖忏悔。我们需要祈求神的宽恕，亦都需要竭尽所能地弥补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伤害。 悔改是指心思意念的改变，不再做错事，并开始做正确的事。这样我们对神、对自己、对人生都有一个全新崭新的态度。悔改的果子是什么呢？真心的悔改加上赎罪的效果，能够令我们的生命蒙福。我们会感到神的宽恕和平安，我们的罪恶感和忧伤都会一扫而空，并且会更加充沛地享受圣灵的影响力，也更加准备好自己能够同天父同住。感恩蔡会长这样教导，宽恕的奇迹之精髓，就是他为那些原先怀着忧虑、不安、受挫折甚至受折磨的灵魂带来平安。神必是去他们眼中痛苦、懊悔、害怕和罪的泪水。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就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神的宽恕而摆脱罪，能够获得幸福的先知阿尔玛讲到，邪恶从来不会是幸福。他曾经经历罪的痛苦，但他一讲到随着真心悔改和蒙宽恕而来的幸福，他就满怀兴奋地讲，我告诉你，没有东西能像我的快乐那样剧烈和那样甜。对我所有寻求宽恕的人，阿尔玛以有力、睿智的忠谷作总结。我希望你不要再让这些事来苦恼你，而只让你的罪来苦恼你。有了那种苦恼，就会将你带到悔改。我们怎样知道神已经宽恕了我们呢？李海洛会长教导说，当你们已尽了一切所能克服你们的错误，并已在心中决定绝不再犯事，有种内心的平安会临到你们，即使你们将知道你们的罪已被宽恕。一旦我们真心悔改，基督就会取去我们身上罪的重担，我们会知道自己已经获得宽恕，被洁净了。圣灵会向我们证实此点，他是圣化洁净者，而在一切蒙获宽恕的见证里面，再亦都没有比这个见证更大。主说，悔改且遵行主的诫命的人必蒙赦免，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要忠信勤奋，我将还抱你在我爱的臂膀中。他又说，看我已经悔改他罪的人，他就被赦免，并且我主不再记住那罪。撒旦会企图说服我们，说我们的罪没有被赦免，因为我们还记得我们所犯的罪。撒旦是一个大骗子，他试图混淆视听，令我们远离悔改和宽恕的道路。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会不记得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记忆会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但是如果我们保持忠信和忠诚，我们对罪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这个是治疗和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阿尔玛见证，他向耶稣基督呼求怜悯之后，还记得自己的罪，但是对罪的记忆却不再成为一种痛苦或者折磨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蒙得赦免。我们有责任要避免任何会唤起过去罪的记忆的事物。我们如果一直保持住破碎之心和痛悔之灵，我们就可以信赖主不再记住我们的罪。宽恕人怎样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宽恕呢？ 耶稣基督教我哋以下嘅祈祷嘅时候，亦都教导咗我哋一项永恒嘅真理：宽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宽免所有的债务人。如果你们宽恕别人的罪过，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不宽恕，你们的天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罪过。因此，宽恕人是得到宽恕的先决条件。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需要有道德勇气去宽恕他人，并且祈求宽恕，再没有比宽恕人更加高贵勇敢的灵魂。依照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彼此宽恕，对彼此怀着怜悯的心，并且互相宽恕。我们的家庭、婚姻、支会和支联会、社区，甚至是国家，都极需要这种基督本的品格。当我们乐意去推己及人，同埋去宽恕别人的时候，等他们能够享受这种宽恕的喜悦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亦都会享受这样宽恕的喜悦。这个不单止是嘴上面讲下就够，还要除去内心和脑海中的怨恨的念头和感觉，令基督的光和爱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这样主的灵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等我们的灵魂充满快乐，并且令到我们的内心得到神的平安。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年轻的朋友，当远程机的机长飞越了平安返航点的时候，在逆风太强或者在巡航高度太低的情况之下，他或者不可以不改道而飞去其他的机场。但是我们回到天家人生的旅程里面，却并非如此。无论你处在人生旅程的哪一个阶段，面对着什么的考验，你永远都可以平安返航，永远都会拥有希望。你是自己人生中的机长，神准备了一个计划来引领你平安地回到祂的身边，回到神圣的终点。耶稣基督赎罪的恩赐随时随地都提供了我们悔改和宽恕的祝福。因为这项恩赐，我们每个人一直都有机会在罪的悲惨旅途里面平安归返。为此我感谢我们的天父，并且全心全意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去年我和贝克斯特大卫长老开车去一个支联会教大会的时候，我们停下在一个餐厅。后来当我们要回上车的时候，有个女士走过来叫住我们。我们被他的外表吓怕了，他的仪容装扮或者很缺乏，我可能客气一些讲很极端的。他问我们是不是教会的长老，我们说是。于是他毫无保留讲了给我们知道他一生陷入在最终的不幸遭遇。那时他只是28岁，他很悲惨，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人生毫无意义。当他讲嘢的时候，他灵魂的甜美开始流露出来了。他流泪求问，他还有没有希望呢？有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绝望的深渊？我们回答，有的，你还有希望的。希望是随着悔改而来，你可以改变，你可以归向基督，靠着他而成为完善。我们催促他不要拖延，他谦卑哭泣起来，诚恳多谢我们。我和贝克斯特长老继续我们的旅程，我们沉思那项经验。我们想起阿伦给一个心中绝望的人的忠告，他说
如果你肯悔改你所有的罪，肯跪在神的面前，用信心呼求他的名，那么你必能得到你所欲得到的希望。而家喺总会教友大会最后一场嘅大会上边，我要讲悔改。我咁样做系因为主已经吩咐佢嘅仆人向所有人呼吁悔改。夫子已经复兴咗佢嘅福音嚟带俾佢嘅儿女喜乐，而悔改系嗰个福音嘅一项关键要素。自有福音以嚟就有悔改。改的教义在圣经的教导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教导悔改。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期间的教导包括了这些警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还有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摩门经更加经常提到悔改，主给古代美洲人民这项诫命。我再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悔改，奉我的名受洗，并成为像小孩一样，否则你们就无法承受神的国度。随着福音的复兴，我们的救主再次强调这项教义。教义和圣约共有138章，任何形式的悔改一词出现在其中42章里面。悔改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从字典的定义开始，悔改是远离罪，感到懊悔忧伤，从罪恶里面悔改并不容易，但是酬赏是值得付出代价的。悔改需要逐步进行，谦卑的祈祷有助完成每一个步骤，获得宽恕的先决条件。首先必须知道罪，为罪忧伤，然后认罪。假如一个人悔改他的罪，你们可以由此知道，看啊，他承认罪并弃绝罪。必须向被冒犯的人认罪，认罪必须要真心诚意的，而不是在证据确凿之后才认罪。如果冒犯了很多人，就要向所有被冒犯的人认罪。如果有行为可能影响教会教友的身份，或者享有教友特权的权利，就要立即向主教认罪，因为主教已蒙主召唤担任以色列的公众法官。下一步是补偿，去弥补已造成的伤害。然后的步骤就是下决心改进和不再犯，要专心一致悔改。感谢耶稣基督的赎罪所付出的代价，以悔改和保持远离罪的人会完全得到宽恕。以赛亚对悔改的人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读教义和圣约第十九章的时候，就会清楚看到主几咁强极力强调悔改。我命令你悔改，悔改以免我击打你，用我口中之杖，用我的愤怒和用我的恼怒，而你的苦痛是凄惨的。有多么凄惨你不知道，有多么激烈你不知道，是的，有多么难以忍受你不知道。因为看啊，我神已为所有的人遭受这些事，这样如果人们悔改，他们就不会受苦，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必像我那样受苦。当主坚持我们的悔改，大多数的人感受不到 这个迫切的需要。这些人将自己归类为努力向善的人，他们没有邪恶的念头，但是主在他的信息里面清楚表示所有的人都需要悔改，不单止所犯的罪，但是亦包括疏忽诫命的罪。主对为人父母所做的警告就是一个例子。在锡安，父母们有儿女而不教导儿女明白悔改的教义，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以及洗礼和藉按守礼的圣灵恩赐，则罪将落在父母们的头上。悔改教义远比字典上的定义来得更加广泛。当耶稣所讲的悔改的时候，耶稣的门徒记下这项吩咐所用的希列文字自动 Metanoel， 这个有力的字深具意义。这个字的字首 Meta 意思是改变，字尾和四个重要的希列字有关的 News 意思是思想， Gnos 意思是知识， Pneuma 意思是灵魂，而 Pneuma 意思是气息。所以耶稣所讲的悔改是要我们改变，改变我们的思想、知识和灵魂，甚至改变我们的气息。有位先知讲，这种气息上的改变就是要在呼吸的时候心怀感激，承认每一口气息都是神所赐予的。班杰明王讲，即使你们侍奉那位创造了你们，时时刻刻赐给你们气息，天天保护着你们的神，我说即使你们用你们整个的灵魂来侍奉他，你们仍然是些无用的仆人。是的，主吩咐我们去悔改，改变我们的方式，归向祂，并且变得更加好似祂。这样需要一种彻底的改变。阿尔玛这样教他的仔，哦，我的孩子记着，并在你们年轻的时代学习智慧，让你的思想都对准着主，让你心中的爱情永远放在主身上。
充
分悔改就是完全归信主耶稣基督和祂的圣功。当阿尔玛提出以下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教导那个概念，他问，现在我问你们，我的教会中的弟兄们，你们在属灵方面已否从神而生？你们是否已在你们的容貌上蒙得了他的形象？你们已否在你们的心中经验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当我们重生归信，并专注在我们前往神国度路程的时候，那种改变才会来。悔改的果子很甜美的，而悔改的归信者会发现复兴福音的真理，管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塑造他们的习惯和陶冶他们的品格，他们更加持守，更有能力确拒一切不圣洁的事物。除此之外，那些失控的欲望、色情或者有害毒品的上瘾、无法约束的情感、肉体的欲念和不正义的骄傲，都会在他们完全归信主、决定侍奉他并效法他的榜样的时候消失。他们会用美德来装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自信会增强，他们会视十一奉献为一项喜乐和保护的祝福，而不是一项义务或者是牺牲。真理会变得更加吸引，而一切值得追求的事物令人越来越感兴趣。悔改是主用来使人灵性成长的方法。班杰明王解释说，自然人是神的敌人，从亚当坠落起就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也将如此，除非他服从圣灵的有道，脱离自然人，藉着主基督的 主基督的救赎而成为圣徒，并成为像一个小孩服从、顺从、谦恭、有耐性、充满着爱、起于服从主认为适于加在他身上的一切，像一个孩子服从他父亲。各位兄弟姊妹，那个意思就是归顺，悔改就是归顺，悔改的人就是归顺的人，而归顺的人就是悔改的人。每个活着的人都能够悔改，但是已死去的人又怎样呢？他们亦都有机会悔改。经文宣告，本福音期的忠信长老们离开必死的人生后，仍继续他们的工作，在死者的灵的广大世界中，到那些处于罪的束缚中的灵中间宣讲悔改的福音。悔改的死者藉着服从主的屋宇的教义，将被救赎，并且在他们常称他们为戒的惩罚，而且被洗洁净以后，他们将按照他们的行为接受酬报，因为他们是救恩的承继者。先为约瑟先知进一步启示，除非祖先和子孙之间有某种焊接链以外，大地必以就作被诅罚。我们没有我们的死者不能被造成为完全，他们没有我们也不能被造成为完全。这福音期现在正开始引入中，以便能进行一种整体的、圆满的和完美的联合，并将诸福音期并一切的权约、权力和荣耀都焊接在一起。耶稣想我做一个阳光，冇错，你哋都应该系咁样。佢仲希望我哋好似打铁工匠一样，创造一条高荣嘅小烧焊链，嚟破除家庭分化嘅诅咒。神创造大地，并提供圣殿，等家庭能够永远在一起。我哋之中，如果唔系大部分人，都有好多人可以悔改同埋归信，为我哋嘅祖先做更多嘅圣殿同埋家庭历史嘅事工。所以我哋嘅悔改系必须嘅，对我哋祖先嘅悔改系必要嘅。为了我们已逝去的亲人，我对那个身陷罪恶里面28岁的女士和我们每一个宣布，悔改的甜美祝福是可能的。这个祝福来自透过完全归信主和他的圣功。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个是他的教会，他今日的先知是兴格莱戈登会长。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we conclude the conference,
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真诚地感谢大会堂唱诗班，让北韩大学圣职兄弟诗歌班和他们的指挥和诗琴，感谢他们提供美妙又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参加这次盛会的所有人士。我们敬爱的先知兴格莱戈登会长将会是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兴格莱会长讲到的后，诗歌班就会唱《我时时需要主》，跟着七十元的葛拉瑞克斯长老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这次大会就会结束，六个月之后再次举行。兴格莱会长。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享受了一场美好的教友大会，我们重新奉献了盐湖大会堂，和这座会堂在经过全面的整理之后重新启用。这一场大会每一场的场次都令到这个会议中心座无虚席，我们的信息亦都已经传达去到世界各国角落的教友。现在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了，我们要提醒开车的教友们小心驾驶， 唔好俾任何嘅意外破坏呢一次美好大会嘅灵性。我哋希望你哋可以运用五月份嘅教会杂志，当作家人家庭晚会嘅教材，复习呢一次教友大会里面所提到嘅信息。每一项信息都代表住演讲者嘅祈祷，希望佢哋所传达嘅知识能够启发所有嘅听众，令你哋有动力站得更高，变得更好。愿你哋嘅家中都有平安同埋和谐。丈夫们要爱你哋嘅妻子，珍惜你哋嘅妻子，佢哋系你哋最宝贵嘅资产。太太们要鼓励你哋嘅丈夫，并且为佢哋祈祷。佢哋仲需要好多你哋嘅帮助。父母们要慈爱咁样对待你嘅孩子，呢个未来嘅一代将会光耀你哋嘅名字。当我哋离开嘅时候，愿神祝福你哋，我亲爱嘅朋友。呢个系我谦卑嘅祈求。当我同大家讲再见嘅时候，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哋天上亲爱嘅父，喺感激同埋谦卑嘅心，我哋嚟到呢度嘅结束嘅时间，我哋感激你俾我哋嗰啲我哋见到呢啲呢个事情，我哋感激你嘅儿子，我哋嘅救赎主耶稣基督。我哋感激天父，你能够去安立咗系我哋嘅先知，佢能够带领我哋，俾我哋有呢个非常美好嘅时间，俾我哋去准备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天父，我哋感激。听过各党会长，我哋感激我哋每一个人认识佢嘅都会爱佢，我哋能够去佢能够做所有嘅事帮助我哋，我哋感激你俾我哋所有嘅事，同埋感激我哋总会会长团为我哋做嘅所有嘅事，去帮助我哋认识真理，俾我哋能够有快乐嘅家庭。天父，我哋感激俾我哋有圣灵去带领我哋，去帮我哋明白，去见证呢个真理，去见证天父同耶稣基督。我哋感激天圣灵去喺度世界各地，系每个民族，系每个语言，俾我哋知道，去帮助我哋打开我哋嘅眼同埋耳。我哋嘅心去感觉，俾我哋知道呢个真实嘅事情，俾我哋感激，感觉到圣灵去俾我哋呢啲好大嘅祝福，俾我哋能够去服从你。我哋祈求你祝福住呢个年青人，祝福住男青年、男女青年，帮助佢哋明白。俾佢哋知道佢哋系对我哋几咁重要，帮助祝福准备佢哋去服务其他人，去建立佢哋去服从诫命，同埋帮助佢哋保持洁净，去得到呢嘅祝福。天父，我哋其实祝福住嗰啲喺军队入边去服务去保护佢哋，去俾佢哋知道我哋系几咁感激佢哋嘅服务。我哋其实你特别祝福住呢嘅特别嘅传教士，天父，我哋其实你祝福住佢哋能够去专注佢哋，直接圣灵去归顺嗰啲想听福音嘅人，祝福住传教士，俾佢哋世界各地去服务。俾佢哋能够去遵守圣言，去宣讲福音，去帮助教友们，去帮助佢哋。天父，我哋祈求你，俾我哋翻屋企嘅时候，能够重温呢啲嘅见证，去鼓励呢啲嘅忠告喺每一场嘅教大会入边，俾我哋能够有机会去。能够提升我哋自己，俾我哋能够更加服从，俾我哋能够更加快乐喺我哋生活入边，能够继续去能够得到安全。天父，我哋求你祝福住我哋嘅先知同埋佢嘅副会长团，呢系我哋嘅祈祷，帮助佢哋有力量同埋健康，你能够支持。知道我哋对佢哋嘅每一个人对佢哋嘅爱，我哋天父，你感谢我哋所有嘅一切，同埋帮助我哋去帮你得到忠信，帮你能够去进步。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约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这个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的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或者作其他的用途。